这个调不太一样，你注意到吗？哈，我们这个调是差不多了，基本上差不多，都有中间有点不一样。我们就你还是弹那个没关系，然后我们唱我们的哈。来，预备起，一马雷雷。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来，再一遍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好，我想今天我们来这里以后，你以后听到以马内利，你对以马内利的了解应该会有比较深一层的了解，就是上帝疼歹人啊，他疼坏人不是只有疼，不是只有陪伴，他有一个目的，经过他的爱的陪伴，希望这个坏人会转变，那个才是目的。所以圣诞节的意义是经由陪伴带来转变。以马内利不是只有陪你陪你啊，好你死啊，你好，不是这样。他知道你有问题，他知道你外面也有问题，你里面也有问题，他知道。可是他愿意来陪你，那让你的生命经由陪伴以后改变。那如果这个他为了要陪我们，他就必须要愿意到我们当中来，对不对？如果他在天上，他就伸一只手把我们从泥沼中拉出来，那个不叫以马内利，那个叫做怜悯，那个叫做恩典。如果说我看见这个小孩子没饭吃，我吃得很饱，然后就把剩下的或是我有的就给他吃，那个不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我知道他没饭吃，所以我也不吃饭，那个叫以马内利。你知道那个不同吗？所以最近那个展望会在到处募款给徽州没有饭吃的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叫这些很有钱的孩子去跟爸爸讨钱来捐给徽州的孩子吃，以前都是这样，就是到学校叫小朋友，你回去跟你爸爸说，我们要零用钱，要买面粉去给会。没有，他现在是要那个有钱的小孩子不吃饭，那个叫以马内利。你知道那个不同吗？我帮你解决问题，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去体会你那个在问题当中那种痛苦。那个我还是过得很好，我都没有被改变，我只是帮你解决问题，那个不是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其实意思蛮深的，他到我们中间陪我们，所以他知道在害怕、在罪恶、在被追杀的情况下那种感觉，你懂吗？那个才叫以马内利，他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是只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他进到我们的问题里面，他体会我们在问题当中那种坏人、那种碰到坏的处境、那种内心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耶稣是可以体谅我们的。这个神学上约翰福音就不叫以马内，叫做道成肉身，这样了解吗？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一个无限的神居然成为一个有限的人，那是一个最大的以马内利。神是不受任何空间限制的，可是人是受空间限制的。我在台北，我就不可能在美国，你知道吗？所以三度空间是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四度空加上时间的有限里面。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 耶稣成为人，他最大的意义是他跨越一个我们看起来不可能的无限跟有限，是在数学上是不可能有交集的，这是两个对立的存在。可是他为了爱我们，他居然突破这个无限跟有限这个不能跨越的东西，他成为有限，为了把我们有一天带到无限。这是圣诞节的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他不止陪伴，他认同进到我们当中。那我很感谢蓝医师，就是他不是在英国做他的皇家院士，他不是在那边然后就每一年捐一点钱给彰化的人分给我们这些穷小孩，不是，他就到彰化住在我们邻居，跟我们一起生活。他没有开车，他骑着脚踏车，他完全认同我们台湾的这些比较贫穷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的降生很特别，叫做马槽，那应该是认同人类当中最可怜的可怜的小孩子吧，对不对？那当然有历史的渊源，因为要户口普查，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好好有一个家的，在加利利嘛。那由于皇帝要普查户口，大家都要回到本家，所以没办法，那个约瑟就带着玛利亚要回去报户口，家乡就没有房屋了啊，所以就要住旅馆。可是因为老婆大肚子，所以就跑得比人家慢，所以跑到伯利恒，就是他的故乡，要去登记户口的时候，才发现旅馆都满了。这个是，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子嘛。可是老婆要生产怎么办呢？那个老板就说：“啊，不然你拿那牛条呀，可能要有位啦，其他都无啊，啊，不然就给你估计呢。”所以耶稣是生在马槽里，这个就是他的以马内利，就是说他认同到这个程度，认同到最低的。那圣经说，他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是一个游行的布道家，所以他不是牧师。牧师是有一个教会，你懂吗？有一个固定上班的地方，就好像说庙公，他有一个香油晒钱香，他只要每天把庙门打开，把它弄好，就有人来拜拜，有人来问问题啊，然后帮他们这样。他是一个到处跑的，所以不晓得下一餐在哪里吃啊。基本上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出去不能带信用卡，不能带银行存折，什么都不能。去那边如果有人给你吃就吃啊，没有你就是没得吃啊。他是过这样的生活，就有一餐没一餐的，应该叫做游民吧，应该叫做街游吧。那认同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人类当中最苦的，他愿意去体会那个苦，然后再从当中把他们转换过来。我一直在 dream 说，和平教会哪一天愿意去做街游的事工？我在美国试过，可是我的教会不同意，你知道吗？因为街游有很多问题啊，那个他们很臭，他们没有洗澡，他们道德不好，他们里面有用药的，他们有醉酒的，太多问题了。我们的年轻人会受他们污染，会受他们威胁。我们的女孩子可能会被他们强暴等等，这个都对。所以当你要说耶稣基督愿意进到充满罪恶的世界，他就是要面临这一切的我们担心的事情。到最后，我美国的教会是说，我们每年可以奉献钱给做街友事工的教会去做，那至少已经到愿意奉献钱，你知道吗？台湾人讲钱了人无带啦，因为。所以如果我讲街友事工，台北有教会在做，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都没有，台北有教会在漫嘎，对， 是有。那我就想到那个严金龙牧师，他是做华西，是做那个六条通的妓女的福音事工。那你就知道嘛，一个牧师在那边跑来跑去，你人家会讲什么吗？可是你不去他们当中，你不做他们的朋友，你怎么把福音给他们呢？啊，他们是上帝要救的人啊！他们礼拜天不可能来教会，因为那是上无用，因为上班呢。我听一个牧师讲，我真的是就是卢牧师啊，他说那个妓女跑来跟他说，牧师替我祷告，用基督上祷告，我这个礼拜天有六个客人。你看，你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明天那个房租到，不然我会被赶出来。 我这个礼拜如果没有接六个客人，我就交不出房租。如果你是牧师，你要为他祷告，啊，你要怎么祷告？你知道那个困难吗？所以以马内利如果是这个意思，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我们很感动啊，我们觉得很好，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基督就是为这些人来的，你愿意把这样的福音带给他们吗？那付的代价是什么？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好，所以这个是以马内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认识哈。道成肉身，以马内利，我觉得是要一起去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说，我有找到一篇 paper 哈，就是关于那个面纱。那今天我希望剩下的时间可以把面纱交代清楚哈。So, 应该是这样 ，unveil the veil。veil 就是一个手帕，放在你的脸的前面，那个叫做面纱。讲面纱，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结婚的时候，新娘都会带一块布在她的前面，那个就是面纱。那以前啊，中国的那个是红布，是不透明的。后来发现，白人比较聪明，是半透明的，新娘才不会跌倒哈，她不要这样看路哈，因为看又好像看不到，又好像看得到啊，这样最美丽。所以面纱在那个创世纪38章，应该可以说是一个重点物品，因为是那个面纱让犹大被骗，因为是那个面纱让耶稣有机会降生，所以那个面纱是很重要。那个面纱代表什么意义？这个是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应该说有很多神学家想要揭开这个面纱，这个神秘的面纱，它代表的是什么？那上个月我有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面纱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要 conceal 或是要 convey？ 上一次讲了很多那个话，我就不讲了。我今天只有讲这个就好。这是两个面纱。就是两个阿拉伯女人的面纱，很清楚的，他们所要传达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信息。那这个面纱就剩下一只眼睛，它的目的是要躲藏，知道吗？要让你认不出他是谁，因为全部都包起来了，所以这个面纱是叫做 conceal， 是要。包起来是要藏起来的，可是旁边那个面纱就不一样，他把眼睛鼻子都弄出来，可是他把嘴巴弄遮一点，额头遮一点，他是叫做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懂吗？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目的不是要遮，目的是要引起你兴趣看他的脸，这样懂吗？他要暴露足够的面积让你看到，可是又要遮掉足够的地方，让你不能一下就看得透明，这个就会引起很高的兴趣。这种看得见又看不见的，这种是女性要引诱男性最佳的一个设计，所以所有的内衣一定采这种材质，完全看不见，男人不会有兴趣；完全不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可是穿一点露一点啊。那个不得了，那个叫性感，你知道性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面纱的目的其实是要刺激你的，不是要拦阻你，这个叫 enticing， 这样了解吗？是要引诱你的。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只有面纱到底是那个他嘛，他弄面纱他的目的是什么？那跟妓女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岳父以为他是妓女，这样懂吗？那是 他的公公，他的公公。那他犹大以为他是妓女，是因为面纱还是不是？这个是神学家一直在争吵的哈。所以就是先说这个是叫 conceal 是要让你看不到 ，convey 是要让你看得到，这样懂吗？他遮的目的是要让你看的，是要引起你去看的，是让你注意的哈。所以是这样的意思。那今天呢，我就更仔细的跟你们讲哈，那个作者呢是那个 Charleston 的 South Carolina 的那个大学哈，他叫 John R. Huddleston 哈，只是让你们了解说，其实哈，圣经哈就这么讲过去嘛哈，可是一个字两个字哈。有人就发现这里有问题，就挖挖挖挖得很深，然后就是去看那个古近东的那个历史啊，去看圣经啊，看历史的神学家对这个怎么解释。其实整个就是38章15节，我们来看38章15节。好，我们从14节啊，好，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记得那个背景吗？就是老大死了，老二死了，所以犹大就有点担心嘞。万一这个是克夫命，那老三也死了，哦，就完蛋。他这三个儿子已经死掉两个了哈，这个发生的频率太高了哈。可是照规定是，哥哥死没有后代的话，弟弟要帮嫂嫂生一个儿子，是帮哥哥的，在被等金呐，在被等件哈。这个是他们叫 leverage marriage， 所以他一定要给啊。可是他有担心，所以犹大就耍阴呐。就是用一些招数哈，他怕这个示拉长大以后也知道这样的话，那就又爱上嫂嫂，然后又死掉，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就想办法跟这个媳妇说：“阿内娜哈，我这要睡喊嘛哈，啊你这样也是很辛苦，你就暂时回娘家休息休息哈，等到我这个老三大了以后，我会再把你迎娶回来，啊就帮那个死掉的两个哥哥留一点后代哈，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把这个媳妇先打，其实他就用隔离的政策了，啊，不然住在一起的话，有时候他一不小心，这个年轻人嘛，哦，那嫂嫂又稍微美丽一点的话，那一下就他们又发生关系了，那就又死掉了哈，哦，他怕这样，所以他是先把他隔开，他用这个方法缓兵计啦。那可是过了好几年呢，都不晓得多少年呢，这个示拉已经成年了，哦，如果在台湾是20岁了，在美国是18岁了哈，哦，成年了，应该是大人了，哎，阿纳伯来迎娶了。现在最可怕的是，如果犹大就说：“啊，我这老三不给你了，因为老大老二都死掉了哈，所以我就给你一张休书，知道吗？离婚嘛，你就再嫁人。”没嘞，一缸白戏呀。他跟他说：“我老三长大不给你。”所以这个媳妇就变成走投无路，知道吗？就只痴痴的等。可是他也不让他结婚啊，啊，就青春就过去了，所以他很急，可是没办法，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背景就是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所以他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再回去看13节，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啊，这个是一个机会。他玛就算是想要帮他死去的先生留一个后代，既然这个示拉这个犹大不给他。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公公要娶她，这个就有乱伦的意思。可是这个是至少是同一个种族的种，不会变成别的种。可是犹大当然不会要这样，所以他最后没办法，他就目标就是对公公。可是他怎么去引诱公公跟他发生关系？没有办法，就给他逮到机会，就是丰年祭。那有人就告诉他：“哎，你公公好像要来割羊毛。”他说：“这个机不可失啊。”所以他就装扮一下，这个背景是这样。14节，那既然是这样子，他也发现他公公是有意要推诿他嘛，根本不是有意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脱去寡妇的衣裳。这很明显的，做寡妇的有寡妇的衣服，让大家晓得，好像我们家里有丧事，我们都会挂一点记号，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家最近有丧事，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说他是寡妇哦，所以他就把这个衣服脱掉，然后帕子，这个帕子来了。他用帕子蒙脸，又遮住身体，所以有人说他是全身包起来， 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这个伊拿印 Inain， 这个可以是专有名词，就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也可以是叫做交通大道。所以这个字就是那个城叫做交通大道城，好像什么李登辉大道，这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名字，可是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大马路啦。啊，你知道呢，我们对妓女有一个名字叫做主街女郎，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所以呢，在某一些地方的马路站在那边的女孩子，大家说那个是妓女，这样懂吗？她会在林森北路啊，什么什么六条通啊，这是特别的地点，我们叫做红灯路的地点。所以有人认为犹大以为她是妓女，因为她的位置，这样懂吗？她就站在那里，而且她穿的衣服不是寡妇的衣服，那个时候是荒年纪的时候，所以女孩子都穿得很漂亮，所以她就把黑衣服，就是手上的衣服换掉，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再把脸包起来，这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呢，她坐在亭拿路上的交通大道，应该这样讲哈。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拯，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传统的解释，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妓女是蒙着脸，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对不对？圣经说，犹大看见他，以为他，因为他蒙着脸，所以我们就以为说那一块帕子是妓女的记号。可是神学家在详细去看呢，没有，整个圣经妓女没有用帕子当记号，而且考古学发现，所有的古近东的文化，妓女是不准蒙帕子，只有良家妇女才蒙帕子，咱了解吗？这个是相反。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那到底犹大为什么以为她是妓女？如果不是帕子是什么？那么有人就说不是啊，其实是她有两个东西嘛，十四节，一个是蒙帕子，还有包着身体；另外一个就是她坐在伊拿印城门口。这样了解吗？所以被犹大误以为是妓女的，到底是坐在城门口，就是她是站在那个妓女站的地方，让犹大以为，但她又包起来，所以犹大才没有发现。他原来是他的媳妇，这样懂吗？所以那一块帕子不是妓女的记号，是不让犹大认出这是你的媳妇。如果他认出媳妇，他就不会跟他怎么样，他反而会骂他，你哪卡你家哦，赶快回家去，可能是会这样嘛哈。那所以这里就有两个不同的解释，这样了解吗？那这个两个不同的解释是背后有一些经文的根据，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那个那个七十四译本哈 ，LXX 这个七十四译本呢，它有还有那个这个叫做 Septuagint 哈，还有那个拉丁译本哈 ，Vulgate 啊，旧约圣经啊。原始的是希伯来圣经，哦，就是，可是后来那个犹太人哈，哦，亡国以后呢，他们已经会希伯来人不多，很多人都学了希腊文，懂吗？就好像说你移民去美国，你的孩子中文看不懂，看英文这样，所以犹太人为了让他的孩子不会失去信仰，他们就有七十个那个学问很好的人在亚历山大，就是在埃及呢，坐下来把希伯来文整个翻成希腊文，那七十个学者所翻的那一本希腊文圣经就叫七十四译本，就是这样的意思的。七十个学者翻的，所以这是专有名字叫 LXX。所以要了解啊旧约圣经呢，一个是看希伯来文，一个就是看七十四译本，因为七十四译本就是他们认为希伯来文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把这个意思翻成希腊文，这样懂吗？啊，从那里面有时候我们希伯来文不清楚的，他们在翻的时候。就会想把它弄清楚一点，那 这是一个哈。那其实是一本为了让犹太人念的时候不会误会，帕子就是妓女的记号，所以他后面在翻的时候就加一句注解到圣经里面。那一句注解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他才认不出他来，就这样。所以那个十五节是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所以他才认不出他是他的媳妇。了解吗？所以代表那一块帕子不是妓女的记号，是怕他认出这个是我的媳妇，所以他加这一句话，才不会以为说哦，因为他蒙着脸，所以他是妓女，不是，是因为蒙着脸，所以看不出来他是媳妇了，啊、哦，就是这样的意思。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那个，上次有讲了，我就不再重复，就是耶利米书四章三十节跟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四十节都有提到妓女的装扮，里面没有提到帕子。所以旧约圣经有提到妓女的是她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啊，她脸上擦的什么样的颜色啊，做什么装扮，所以妓女会有一些装扮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妓女，哦，他们有一些特殊，可是那里面没有提到帕子，所以圣经里面没有用帕子当作妓女记号的记载，没有，有的话是别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那个他们挖到那个亚述帝国，就是跟旧约圣经同时代的那个挖起来的那个法律规定，只有良家妇女才可以挂帕子，所有的非良家妇女就是已婚妇女，所以这个帕子是保护已婚的妇女不会被别的男人以为她是还有机会的，这样懂吗？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啊，我找不到要不要嫁人，那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适当的人介绍跟他结婚，就是他是一个我们叫做他是一个 available， 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是可以成为你的老婆的人，这样啊，就是寡妇啊，未婚的女孩子啦，妓女啦，这些都是你可以跟他发生性关系，或是你讨他做结婚，或是你付他的钱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是有老公的，是要用帕子遮起来，所以你一看就说这个你别当敢摸。那是人的某，你知道吗？那亚述的法律是规定只有已婚的良家妇女放帕子，其他的女人不可以放帕子，放帕子是要很大的处罚，要打五十大板，然后要什么把那个什么电马嘎放在她的身体，放在哦，显得很可怕的处罚。所以她是用帕子来让一般的人在路上马上就认出来，这个你不可以碰，让是有安的。所以帕子是保护良家妇女不要被侵犯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反而是禁止妓女放帕子，这样懂吗？啊，这个跟圣经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必须要，这个叫外证，内证不支持，外证又反对的情况下，所以你说这一句话，你说犹大看见他，因为他蒙着脸以为是妓女，是不合理的解释。那么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哦，原来是蒙着脸才会把他媳妇的身份遮起来，并不是要暴露她是妓女的身份，所以这个解释就变轨了啦，你这样一种就刚刚相反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试着还要帮这个犹大漂白，不过那个我就不讲。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蒙着脸是什么时候蒙着脸啊，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一个解释就是说良家妇女是蒙着脸的，所以呢，这个他玛呢，在当犹大媳妇的时候，在家里都蒙着脸的，所以犹大就不知道他的媳妇长什么样子，这样懂吗？所以这个蒙着脸不是到那天蒙着脸，是这个小孩，这个女孩子很乖，不是说良家妇女都要蒙着脸吗？所以她蒙得很好，所以老公看到她也认不出来，所以呢。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以前他在家里都蒙着脸，所以在那个路上他没有蒙着脸的，这样了解吗？他脸是打开的，哦，所以你看这个解释就是他蒙脸是什么时候蒙脸，因为圣经没有交代啊，他只是说因为他蒙着脸，所以有拉比就说他蒙着脸是指过去蒙着脸，所以犹大才认不出来，你没机会看嘛。哦，每次看到他都是包头包脸的，所以公公也搞不懂他的媳妇是长什么样子，哦，这是很有趣的另外一个解释啦。然后有的学者是认为两个都是妓女啦，哦，就是蒙脸跟那个坐在那边两个都是。那我再往下，哦，就是加尔文跟路德，哦，大部分的学者在谈圣经的时候都会受他时代的影响， 所以呢，路德认为当时他们的德国哈，这个也有蒙脸的哈，那这个蒙脸呢不是妓女的记号，所以路德也反对这样解释。加尔文也是认为当时奥地利哈，就是那个维也纳那边他们的女孩子蒙脸也不是妓女哈，所以这两个学者就没有去考古了。他只是以当代的女孩子 是要蒙脸不蒙脸，好像跟妓女没有，他们就说不应该那个啊。这种解释有一个危险，就是用当时的文化要解释古代的经文哈，这个要小心哈。就好像说，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我们就说那丈夫就是做决定的。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就很清楚的是错误，因为头做决定是神经科有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的，这样懂吗？那耶稣的时代没有神经科啊，没有啊，那时候做决定的不是头啊，是心啊。那心是什么？不是，我们心是心脏嘛。所以一个人的抉择是在心，我们叫心意已定，知道吗？我们目前还用心来代表做决定，可是头做决定是后面的事情。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头就是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说丈夫是头，他就是要做决定，老婆就是听话。我们这样解释完全是把后来的对头的了解把它读到以前，这是最容易错误。所以加尔文跟那个，当然他们不同意那个，但是他们根据是他们当代的蒙头的解释去解释，这个可能会有解经上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这样了解一下吗？所以真的要解释旧约必须要找到旧约时期的那个背景来解释，那个错的机会比较少了哈。所以加尔文跟那个路德跟你们讲了哈，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新约希腊哈，希腊的那个荷马哈，那个大诗人呢，他里面有提到女人蒙脸啊，那个帕子哈，他说这个蒙脸代表贞洁啦，哦，那也就是说不是妓女，是守贞的人用蒙脸代表，他是把自己身体保护得很好的哈，是贞洁哈，所以不是那个，那个希腊罗马时代哈，他们的妓女呢不是用蒙脸代表，他们是用那个他的那个拖鞋哈，他的拖鞋哈。的下面呢会写两个字，就是跟我来。拖鞋的底下会写 follow me， 跟我来哈。所以你走路发现那个女孩子一走路，那个鞋子一起来就跟我来，就是说这个人是妓女的。我来了来了，所以还有呢，他们为了让你注意他的拖鞋呢，所以他把他的那个钻石什么是绑在他的脚踝啊。所以他的妓女的记号并不是帕子，是在脚绑很漂亮的东西，让你这个脚怎么那么漂亮，就跟我来哦，那你就到时候这个，所以这个很有趣啦，就是他们一直去研究说，到底妓女怎么让人家知道她是妓女，她才有生意啊，不然人家怎么敢随便找一个女人就搭讪呢？所以她有什么文化，有一个什么记号，所以罗马是拖鞋的底部写 follow me 啊，这样了解哈。然后那个记号一定是在拖鞋附近，这样大家才会看脚嘛，哈，你放在脸没有用啊，大家注意那个脚哈。那好，然后基督教讲到蒙脸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还是有蒙脸，那个就跟妓女无关，那个是所有的基督徒女的都要蒙脸，这样懂吗？所以根据我们新约教会，你也不能说那个帕子就是妓女，不是，那个是贞洁的意思，所以跟罗马那个比较近哈，所以保罗的时代就这样讲了。来，我们去看新约哥林多前书下面，好，对，哥林多前书，然后十一章，好，这样就好，十一章哈，我们看第二节开始哈。这里提到蒙头啦，蒙头就是帕子哈。好，这个很有意思。他说第三节我们来念，来，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好，这里我从这里开始讲，这个头啊， 我刚才稍微点了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大议题哦。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那个人代表男人跟女人，这样懂吗？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好，那就是头代表是不是比较高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他比较高阶，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基督比我们大嘛，哈、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男人是女人头，那男人就比较大咯，女人就是，如果用基督是人的头来解释，可是最后那一节就卡死了，因为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基督徒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同阶的，他们没有高低，知道吗？不是圣父就比圣子大，没有，他们都是神，是一样大，所以在这里就卡死了。就是说，如果你从前面基督是个人的头，那么基督比我们大，这个大家没有话讲。因为要解释男人是女人的头，你是要用神是基督的头，还是用基督是个人的头来解释男人是女人，就产生完全不一样的解释，这样了解吗？这个是诠释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解释说，头有一个意思是源头。那源头一解释呢，三个都没有问题。这个是解禁的，就是说，神是基督的头，因为基督是从神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是源头，他不是比那高，只是他出，源自于神嘛。他是圣父，他圣子，他是源头。然后男人是女头，很简单嘛。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嘛，这样了解吗？他是源头啊，因为你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出来，所以男人是源头嘛。然后基督是我们的头，因为基督参与神的创造，所有我们的人都是从基督来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嘛。所以用源头解释的话，三个都通。如果用阶级解释，就会卡死一个，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有那么细微的东东在那里哈。好，那这样的话，第四节就有意思了。他说，男人祷告或讲道，如果蒙头，就是羞辱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男人讲道祷告，他如果把头蒙住，就是把基督蒙住了，这样懂吗？因为男人的头嘛，那男人是女人的头嘛。那女人祷告或讲道就不能不蒙头，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嘛。啊，如果女人讲道不蒙头的话，就是高举男人，这样在神面前是不可以的。所以女人一定要蒙头，不是因为女人比较低，是因为男人不见不得人，所以男人要蒙起来，这样懂吗？这那个意思吗？因为这里有基督是个人的头，那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男人的头不能蒙，因为男人的头是基督，这样懂吗？那女人头一定要包起来，因为女人头是男人啊。啊，所以女人讲到如果不蒙头的话，就是女人头是男人嘛，所以男人就高举，这样的话是亵渎上帝。因为讲到的时候只能高举上帝，不能高举任何人，所以女人非蒙头不可。那个蒙头是因为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不同，那男人不能蒙头，因为男人的头是基督嘛，你把基督盖起来还得了哈？基督要必须彰显，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保罗的那个神学，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哦，他说，男人一定不能蒙头，然后女人一定要蒙头哈。如果不能头，就好像剃光头哈，这个是很糟糕的哈。啊，再往下。所以他说，你看男人不应该蒙头，因为那个头呢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但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这里有一个那个对比下来哈，所以男人不是由女人出，女人这个就刚才我讲的，就是那个源头嘛。刚才我不是讲吗？所以这个不是掌握的那个头哦，是源头，对不对？是女人由男人出来的，所以应该有服权柄的记号哈。那第十一节，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意思是这样哈。第十二节，保罗就很好，就玩文字游戏，他说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来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男人都从女人来的，这样讲对吗？所以你就不要说谁比较伟大，这是源头，就是源头嘛。只是上帝可以用男人造女人，也可以从女人造男人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女人都有妈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从女人来的，所以你不要源头怎么样，源头就是源头啊。所以他把男女就打平了，然后，所以你说你也不是无男人，因为女人原有男人出，男人由女人出，万有出于神，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整个都是讲源头嘛，可是我们却说阶级头，这个很奇怪。这 整段圣经来讲的话，就那么清楚 的解释在这里。好，往后开始这样说，保罗用文化说，男人如果长头发不是羞辱吗？那女人长头发，那个蒙头就是头发，就是蒙头的意思啦，是他的那个荣耀嘛，所以是这样。好，大概这个是那个蒙头保罗的解释啦。那这个当然有涉及到那个男女的关系等等。好，那这个我就讲到这里。我们要往下讲的，讲要往下讲，我听一下。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不满？还是有很多弟兄听了大概是很不服气哦。我好不容易在家里做头，就被你一讲的话整个打平了哈。以后回家怎么做人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没有？很清楚的，我是很 egalitarian 哈，就是那个性别关系在神学上很大的议题啊。现在性向关系也是出来的哈，就是那个性的取向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性别问题，大部分的教会已经同意说女人可以当牧师，有的教会还是觉得不可以哦。因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有提到女人不可以讲道，可是在这里说女人讲道要蒙头，所以初代教会关于女人讲不讲道，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可是传统教会是只有男人可以讲道。那很奇怪的是，我们的教会是派宣教士吼，都派女的，知道吗？狗牛啊，因为那些女的没有结婚，所以他们可以，他们在活下来的机会比较大。那男的大部分都有结婚有小孩，不容易去。那好，那个宣教士好不容易传了福音有人信主，一旦成为教会，那个女的就不能讲道了。了解那个矛盾吗？还没有教会的时候都是那个女的在讲道，可是一旦成为教会，因为她不能当牧师嘛，传统教会的解释，所以还不是教会的时候女的可以讲道，一旦成为教会就要找一个男的。虽然那个男的即使是这个女的教出来的那个台湾的念的神学院，可是他才是牧师，这样懂吗？那这个要打破不容易呢，经过好长的时间才打破，大家觉得男女应该都可以当牧师。这句话是这样讲哦，可是当你们教会有牧师缺的时候，你们还是找男的，不是吗？包括我们的姊妹哦，都觉得女的怎么当牧师。所以那个性别歧视在我们教会到今天还是很厉害， 你懂我意思吗？我还记得我在台虎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周淑慧牧师，他恩赐很好，很会讲道。所以每次大家提到呢，那台虎教会就说我们有周淑慧牧师，我说他是样板吗？你晓得我的问题吗？整个台虎教会就一个周淑慧牧师，那算什么吗？我的理想是教会的男女比例应该跟牧师的男女比例一样，这样就性别无关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教会是女生 60%啊，男生 40%， 那牧师应该是女生 60%， 男生 40%， 因为反映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牧师，所以应该是按照会有的比例来表现。那一般的教会女的是比较高嘛，所以照理讲正常的话，教会的牧师女的应该高一点。长老会到现在还不是这样，
用师母的功能来补足。
对，但是师父也可以补足功能啊，嘿。我现在看到有很好的那个师长，他们叫就不晓得怎么叫名字了哈，因为如果是师母的话，那么牧师的先生应该叫师父吧，对不对？好，阿萨边的阿弥陀佛嘞，哈，塞乎嘞，所以觉得已经被佛教用去了，所以就叫师长啊，长就好像是要打人的，我不知道那个这丈夫嘛哈。Anyway， 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台湾的教会在理性上，在法规上面已经是女男平等，可是实际上在神学教育，在毕业以后找到牧师机会还很清楚的性别歧视，这样了解吗？啊，这种东西不能规定啊，你不能规定说啊，台湾的教会男的已经20%，再来教会只能请女的，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内心的东西，我们只能慢慢讲说，你们到找牧师的时候性别不应该考虑，这样懂吗？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啦，比如说像我们教会有一个李红平姊妹，昨天吧去世，那我们的关怀牧师是女的嘛，是昨天前天，我等一下，今天礼拜六，前天晚上病危，然后何牧师因为昨天要帮那个胡梅姐的爸爸主持那个告别式，那个一整天很忙， 所以发现这样的时候，我们谢谢那个英州长老，他们夫妻说我先去，然后我知道了，我是主任牧师，我就打电话跟何牧师说，干需要我帮忙，因为已经十点多了，晚上一个女孩子要跑去医院，有时候要蹲到两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不一定会死呢，你是病危啊，很多时候就到过半夜，公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个女孩子要，所以实际上女的当传道人有实质上的困难，可是这个不应该成为女的不能当传道人的理由，而是教会应该发生这种情况，教会的长老应该要有男的或什么陪这个牧师去做，应该是解决这个危险的问题，而不是用这个说啊，所以女的不要当传道哦，你等我意思不？所以实质上真的在做的时候是有这些考虑的。那我们教会现在不是把深坑跟那个南园做我们的伙伴教会帮忙吗？那我这个礼拜就问他们说，哎，过年你哪能安排？这个也是问题啊。你说过年啊，有六天年假，阿伯叔嘞，伊敢未使休困？啊，过年你到老西人啊，想要处理啊？啊，真的没有吗？有啊，有可能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教会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干事全部休假，牧师不能休假，这样懂吗？我们一定要值班呐、啊。万一对啊，突然有一个会友家里有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很急嘛。阿贝让他吹牧师，啊，我是团队啊。现在又维伦牧师进来了嘛，所以我有五个人，所以我还可以排，知道吗？好、哦，所以除夕我值班嘛，啊，初一水值班嘛。所以我讲的就是说牧会的事情啊，如果碰到一个姊妹值班，那怎么处理？那个不方便，还有那些问题哦。嗯，所以性别是问题，那个基本上就是圣经的解释，就是男女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背后好多好多那个 nuance， 就是那背后隐身的议题啊。那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时间呢、啊。性向当然不用讲，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性别，我觉得理性上、制度上已经解决了啦。台湾的长老会已经绝对不会说你是女的不能念神学院，我是说念男不可以当牧会，没有。可是没人请你，你毕业以后根本没有教会要请你嘛。啊，那个部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哦，那个就不能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就是会有的问题嘛。我们还不能接受让一个女的当我们的牧师，心理上还是卡卡的。包括我们的姊妹哦，不要说男的性别，包括女的都性别歧视，懂得回事吗？我们都觉得男的还是比较好啦，那个东西要转过去，不是那么容易。好，这个就点一下。那我们来看，我想我们今天走一点好了，不然对你们很抱歉哈。那个，我们的那个，应该是第二页是吗？好，我们今天重点讲到十五节了哈。那十四节我讲过，就是那个以拿印哈，以拿印，就是那个以拿印的门口哈。那我后面讲说 ，Targum of Jonathan 哈，约拿丹的那个犹太的拉比的对旧约圣经的诠释啦 ，Targum 就是他们的诠释哈。啊，这个以拿印有不同的解释哈。在十四节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行的第一个字就是以拿印。如果那个一是大写，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就把印翻出来叫做以拿印城门口。如果一是小写的话，是另外哈。那翻出来就是 set in a open place in a way to Timna， 所以那个城是叫亭那，不是以拿印。以拿印只是一个交通大道。在那个开放的大马路口哈，所以他就解释说 ，in the division of the ways， 就是十字路口 ，where all eyes look， 就是在那边呢比较容易被大家发现，所以他才比较容易找到客人呐、啊。他如果躲在巷子里面，根本没有机会嘛。所以那种地点是妓女要找客人的地点，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公开站在那边或是坐在那边，人家会以为她就是妓女，一定要讨工作啦。所以是那个意思，而不是。那个脸那个帕子是妓女，所以这里有不同的解释了哈。好，三十八章十五节，如果直接念这句经文，犹大误认他玛是妓女的原因，是因为他蒙脸，所以蒙脸是妓女的装扮，这是第一个解释。 那另外一个解释，我今天花了很长时间介绍那一篇论文，就是他就是要说不是这样，是另外一个解释哈。他嘛坐在亭那门口，伊拿印城门口，好像主街女郎的样子。他又蒙着脸，所以犹大认不出来这是他的儿媳妇。那这里呢，他用的那个妓女呢是叫 Zona 是商业妓女。当时妓女有两种，一种是宗教妓女，一种是商业妓女。我们看最下面21节，叫 Kedesha 叫 Cult Prostitute 或是 Cultic Priestess。 所以当时的这个性服务有两个，一个是为了金钱，我给你服务你给我钱，这是商业妓女；一个是为了拜神。那这个拜神就很特别，当时的神明那个女神，他们是需要用性的仪式来讨好女神，就是所谓五谷丰收六畜兴旺。你知道牛要生小牛必须要有性关系才会生小牛，所以古代的人就知道，你的农户啊，农牧的人，你要就是要这个动物要生小牛才有机会。那所以在讨好神就必须在神面前演出那个生小牛前面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有男妓有女妓，在那里就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在讲的是这个，是知道吗？是在他们的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所以有这两个字，然后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他们问的时候就问说，这里有没有宗教妓女？他们说没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可是开始的时候犹大是以为他是商业妓女，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妓女两个字，其实在古代还有分啊，这两类不同。好，那我们看十六节，那犹大认不出这个坐在大路边蒙脸的女子是他的儿媳妇，那误认这是一个妓女，不管是因为他坐在那边的位置不对，还是他蒙脸，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了。但是他以为他是妓女。那犹大呢，他的老婆已经死掉一段时间，所以他找妓女就没有所谓换奸淫，这样懂吗？奸淫就是你是已婚，你不应该跟婚外的异性发生关系，这个叫做奸，叫做 adultery。那一个叫做 fornication， 就是应该叫婚前性行为，不是婚外性行为，因为他现在没有婚嘛，他老婆死掉，他是孤家寡人哈，他可以再结婚，他也可以去跟别的女人，特别不要跟有丈夫的女人就好了，知道吗？叫妓女啦什么，因为反正你是单身嘛，你就没有对不起你的老婆，因为没有老婆啦。古代的保护是保护婚姻，这样懂吗？所以你有老婆就不应该找别的女人，这个是婚姻的那个忠贞呐。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应该没有那个问题。所以英文叫做顶多是 fornication， 他没有换那个 adultery 哈，没有换奸淫，顶多只是乱来而已了。所以他想，有人说，因为他老婆已经一段时间了，他还是男人嘛，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需要呢？第二，可能是他去荒年祭，那大家都会喝酒嘛，喝酒就乱性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性的需要就比较高，那所以呢他又看不出这是他的媳妇，所以他就跟他搭讪了，就说怎么样，好不好？最近好像有一个太阳花女王好像被设计了哈，那你看那个影片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好不好啊，怎么样啊，他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结果就被，我想这个是很糟糕哈，就是为了要报纸，为了要卖报纸哈，因为居然有苹果里面的人把前面去藏录影机那个还录影起来，所以你看到两个版本，知道吗？一个是为了攻击这个女性，她为了卖报纸，大家会很喜欢看这个报纸，所以她就去剪接，那就是设计让那个女人讲一些话，那她就都是剪接，所以那个男的都不见了。可是，所以苹果大概也是血汗工厂吧，我不晓得哈，就是里面有员工不满哈，他们就把整个他那个设计那个都录影起来，而且就公布。所以苹果现在就很难看了。你知道警察不能为了抓坏人去假装我买毒，然后那个就是叫设计圈套，知道吗？这个报纸现在是探的替帮哈，是他自己里面的人给他爆料，不然我们会以为这个那个女的也不好了，坦白讲，不然怎么人家有办法设计他？这是没有错。对啊对啊，可是设计本身是不对的，是最不道德的哈，所以这里面就有争辩了哈，那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犹大就问他说，多少钱啊？就跟我们这个女王一样哈，他说十万嘛， 啊，这个他嘛呢就没有要那么多啦，啊，他说几只银蛙就好啦，啊，玩得很累嘛，总要补一补身体嘛，哈，所以一只羊就好。那犹大呢，他是有羊毛，哎，羊没有带来啊，不方便带着羊跑来跑去啊，哈，啊，就说啊，安尼无，安尼后拜好你好不好？伊讲，无你有发一个证据啊，无到时我要去找什么人讨钱呢，哈，无你要什么证据？要信用卡，要啥？伊讲无啦，你的音啊就好啦。所以给他三个证据，他不是一个哦，三个证据哦，什么拐杖啊，什么印章啊，还有一个袋子啊，什么等等，这当时的可以指明你的身份。好，这里提到指明身份的东西哈，跟你们讲，现在这个，哎，这叫什么隐，哎，叫什么隐私法还是什么法？那个个资法。哎，我跟你说哦，人家在网络你怎么躲哦，可以把你网搜呢，人肉搜索很厉害呢，你都没有想到的，真的可以把你找出来，所以表示个资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啊，现在大概教会、医院、学校这些机构，政府规定很严哦，你不能泄露个资法哈，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可是很难呢。我为什么知道很难呢？因为我们在台大那个做研究的时候，个资法颁布以后，就发现研究很难做。因为你要研究病人呢，一定要有他的资料，里面就有他的个资，这样懂吗？啊，你怎么把它弄掉？你不能说我把它弄掉就弄掉，因为你弄掉你就不能研究，这样懂吗？哦，比如说我要研究这个癌症，那这一个人这一块东西，我要有办法去找到他的病例，才能够研究啊。不管是他的背景啊，他的基因啊，他的什么，那这对医学有帮助的，可是这个违反个资法，所以现在做好事，我让你们知道，现在很复杂，就是要有两个，一个是存那个病理的东西，台大存的病理好多，这个历史以来那个，比如说你得了癌症，切了一块以后，病理不会丢掉呢，永远保存，知道吗？所以你所有在台大做过的那个东西都永远保存，可是拿那个没有用啊，不知道什么人的啊。你要研究的是你要有办法知道他的资料，所以台大现在目前是必须要有两套，有两组人管，一组是管资料的，一组是管那个实体的血啊、大便啊、小便啊、那个什么什么肿瘤啊那些切片的，这两组人必须要严格的分开。难道我们做研究的人呢，就要去申请嘛？那这个叫做生物资料库，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料库就是。资料是一个电脑控制，然后这些病理的东西是另外一个电脑控制哈，然后申请的人必须要有另外第三组呢，就掌控这中间的那个。然后比如说我要研究肝癌的 DNA， 那这个人是引导多的都无关的对吧哈，我就拿不到，这样懂吗？我只能拿到肝癌的那个切片去研究，去染色去研究，然后。我要必须跟第三者报告说，我这个需要了解他接受什么治疗，然后他多久死掉，我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第三个控制者拿着这个讨论，有一个委员会讨论过，绝对没有问题，就不会泄露隐私的话，他就告诉这个电脑这边说，你只能给他这个资料，这样懂吗？所以绝对没有人可以全部自己去抓的，所以就变得很麻烦啊。其实目的就是。就是我们知道个资是很可怕的东西啦，那在这里犹大就泄露他三个个资，这个很严重的个资，那个个资还就被人肉搜索就跑不掉，所以他很惨，因为后来人家说，你那个媳妇哦，寡妇媳妇哦，大巴豆，哇，他就很生气，我叫你等我的老三长大，你居然给我这样不守妇道哦，一波敢绑嘛，我完了马上就召开法庭，然后他就说。换我烧死。那个他妈说：“公公可以，但是这个让我大肚子的，我有他的个资哎，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呢、啊？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呢、啊？”说：“好啊，拿来看呢、啊。”就一看，那脸都绿的，你知道吗？一个你说啊，那个误会，那个什么，那个拐杖，那个看起来不太清楚，不一定是我。三个呢？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他妈很聪明啊，三个你跑不掉啦。你说三个证人，你对不对？所以他嘛不是很笨，他知道。结果犹大马上认错，就是我觉得他的改变， 从自私自利只管自己，到他妈逼他承认这是他的错以前呢，他还是都考虑自己，知道吗？什么东西用自己呢？哦，弟弟也可以卖，那媳妇也可以骗，什么他什么都搞。那一天他就讲一下说，他比我有意。那其实他是不好，这个媳妇用这种方法去引诱公公，当然不会说他是对嘛。可是背后他知道媳妇会出此下策，是他逼出来的，这样懂吗？他承认是他的问题，这是犹大要转变的第一步。我觉得，从那个以后，犹大开始慢慢会考虑别人，开始不会这样。这个是我们说那个神转变一个人哈，是在这里，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女孩子，而且她的道德观念有点奇怪，她为了帮她死去的先生留一个后代，居然到这个方法，然后用欺骗，这个是有很多问题。可是神居然用这样的一个人让犹大悔改，你会想象？神可以用坏人让坏人悔改，这样懂我意思吗？是这样的意思哦，这个很特别的哈。这个他玛跟犹大的故事背后表示神的全能、神的掌权，还有神的恩典。哦，这么一个犹大，神却觉得这个可以用，因为这个可以转，知道吗？哦，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所以犹大就问他说：“哎，一枚偌济啦？”伊讲免偌济啦。一只羊啊就好了哈，38:17，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是一只羊羔，就是一夜情哈。那他玛说好成交，但是呢，给我三个那个个人的那个叫做 pledge 保证的信物。那犹大问他说，是什么物件？你再当迄个哈？他玛说三个东西的哈，第一个是手上的戒指印章 signet。我记得我爸爸好像还有，就是那个印章是在戒指上面。您刚刚看有无？好，对吧？哈啊，所以盖章就是用那个就邓印写的当等物哈。你的名字就是在这是一个叫 signet ring 哈，就是那个戒指印章哈。然后再来就是颈圈，就好像项链这样哈，上面有它的记号的啊。这是一个绳子绑的一个什么东西啦，好像虎还是什么哈，就是一个记号，这是代表我啦哈。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手杖，因为牧羊人呢，他们的拐杖怕大家混在一起搞不，上面都有刻名字，这样懂吗？哦，这是外乖啊，你知道不？哦，像曾经有一个我们教会姊妹就送给我们一堆那个什么，有我跟我老婆名字的那个贴纸。我们有时候有人为了广告给你那个哈，所以我们的雨伞我就贴一个什么，就是说万一在教会外火爽还有大外面，这知道那个意思吗？他也是那个拐杖，牧羊人有时候大家养在一起。放在一起，到时候都一起想的，所以上面都有 ID， 这样懂吗？那个印章当然不用讲了，印章上面那个名字嘛，那个项链上面也有自己的名字的，还有拐，这三个就是跑不掉，所以是这三个东西的哈。那这个犹大就没有想到哈，一夜情就怀孕了哈，这个他嘛哈，连续嫁两个老公都不生了哈，可是犹大精子可能很厉害哈，你看就一次哦，就入门喜啊，的倒巴豆啊哈，这没有想到的哈。那这个他玛已经拿到，他也没有保证会怀孕哦，他只是他努力了，他做尽人事，他尽他的。结果一回家呢，他就把寡妇衣服又穿上哈，这个有点像演剧嘛哈，又恢复这样子，可是肚子就大起来了，因为怀孕了嘛。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犹大也是正人君子啦。也不想欺负这个妓女嘛，哈啊，既然享受一次，该给人家，所以啊，他又很聪明哦。他如果去，万一被那个狗仔队哈照相照到就不好嘛，所以他就找一个那个白手套，这样懂吗？所有人要做坏事都会找白手套，找一个别人去把这个事情摆平嘛。啊，他那个好朋友也是够好了哈，就那个叫做希什么的哈，希拉，这个亚杜兰人的希拉呢，就帮他弄了一只羊羔呢，就要去把这个事情了结嘛，啊，这样就是结束了嘛。所以我说这个是好朋友会保密呢，可是将来他的秘密就掌握在这个朋友的手里哦，如果这个朋友要给他怎么样的话就很糟糕，还是白手套呢？不晓得，但是呢，去到那边呢却找不到，他只是想把羊羔给他，把三个证物拿回来，但是希拉居然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好像蒸发了，因为他要穿起寡妇的衣服，所以看不到了。那希拉也是很难堪啊，好朋友拜托他一件事情，既然做不好哈，一只羊羔跑来跑去，就是不晓得交给谁哈，然后就问当地人，您家敢有迄个 Kedesha 所以希腊的想法，这个可能是宗教妓女，不是商业妓女，因为商业妓女应该是还会在路上应该可以有机会碰到，那宗教妓女呢就有季节性，就是只有庙拜拜的时候他们才出来，他不是为了赚钱啊，他是宗教的目的，所以现在季节过去了就没有啦，所以我说哎，你这样刚好去看你了哈，因为那时候他发生事情是在刚好大拜拜的时候嘛，就是丰年祭的时候，所以问了，那就那当地人说没嘞，那个 Kedisha 哈 ，Kedisha 就是神圣的意思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字跟那个 Jonah 不一样哈，它是神圣，有人说这是反风法，哦，就是叫圣祭，就是故意的讽刺啊哈。那第二个说它是专业的，它是 profession 的哈，就有点像日本的歌妓，它那个是有执照，知道吗？很专业的，是这个意思的哈。这个 Kedisha 不是 Jonah， 不是轻轻彩彩哈，这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特别的。有人认为说这是妙计，维纳斯啦 ，Venus Goddess 哈，啊，可是当地人说没嘞，我家没这款嘞，所以这个朋友就没得啊。那这羊羔就带回去给那个犹大说，拍谁呢？啊，这只羊羔唔得被上我想哦。犹大说啊，算了啦，反正我再去刻个印章就好了。想不到这个就种下，后来让犹大转变，因为他就证明是他不对在先，哦，他对不起他的媳妇在先，这个是后来的发展。我们剩下十分钟，好，就停在这里哈，哦，下一次来我们就看第三页了哈，哦，我已经把这一页讲完了，感谢主哈，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祷告哦，早几分钟让你们休息，我们祷告。谢谢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道成肉身的神，你不在乎我们的罪，你在乎的是我们生命有可能被你的爱改变，你愿意到我们当中，愿意认同我们，陪我们，愿意转变我们。我们看见犹大生命的转变，我们的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反省自己，我们做基督徒做那么久，到底我们有没有被你的爱转变，我们愿不愿意学你的样子，也去亲近那些在社会上被排斥、被拒绝、被指责的人，跟他们做朋友，体会他们的痛苦，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主，圣诞节成为我们感恩跟挑战的节期。今天晚上我们教会光圣传道要带领一些团队，把我们一个姊妹的生命故事怎么样看到神的陪伴，神怎么让她从最可怜的处境当中回转过来，可以借着晚上的演剧跟一些福音朋友分享，求上帝你祝福我们这样的努力，借着这样的一个演出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求上帝你保守跟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圣诞快乐。